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2年3月21号到3月27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人在旅途，作者一竹。一直喜欢在途中的感觉，一路上我们尽可以去浏览目之所及的一切，感受天造万物的神奇与深意，那些或可远观或可触及的一切都如期地迎我们而来，然后再逐一地远去。那些遥远的景致因为遥不可及，所以不会令我们生出占有的欲望，有的只是欣赏。这种欣赏不带有任何功利目的，因此纯粹，正因为纯粹而生睿智，会让我们发现许多曾被忽略的生命之美。比如旷野中一棵孤树忽然跃入视线，那是一种遗世独立的味道，生命原本也可以如此超然。比如森林中一棵参天古木蓦然居于深山之中，不被人识，我们发现原来生命的辉煌也可以如此静默。而近在眼前的一切因唾手可得，则成为一种诱惑，这种诱惑令人心意流连。如果我们将那片刻的拥有当作了一路的追求，贪恋其中，再欲转身而行时，会发现也许有太多的美丽被错过，甚至误了归期。所以一切随缘，淡然于得失，沿途风光再好也不属于他乡客。旅途中入眼皆可作风景，若思皆可悟真理。人在旅途，我们已无需担心怎样的开始，因为已经出发，也不必患得患失于如何的结束，因为无论怎样的过程，真正最终能属于自己且可以据为己有的，只有一路走过来的所思所想所悟所感。这一切很像人生之旅，我们来到人世是一次别无选择的出发，为了追寻生命的规律，当我们最终离去，带不走这红尘中的一草一木一丝一缕，我们只是尘世的匆匆过客。在望断人生千回百转后，我们是否想过自己是欣赏了红尘的风光，还是贪恋了世间的名利？而万物的盛衰荣枯，历史的兴亡更替，可曾令我们思索了人生的价值与生命的真谛？悠悠千载也终成过眼烟云，人生苦短究竟为何而来？
神韵艺术。总统办公室官员表示，这台晚会是杰出的。2012年3月23日晚，神韵巡回艺术团在美国华盛顿 DC肯尼迪艺术中心歌剧院上演了第三场演出。这台纯正纯美，以中国古典舞为主轴，展现中华5000年正统文化深邃内涵的晚会，同时由中西方乐器组成的现场乐团演奏出的恢宏壮观而动听的音乐，及高科技动态天幕为背景，令现场观众赞叹不已。他们不断发出哇的赞叹声，演出结束后观众起立，长时间鼓掌，向演员表达谢意。华盛顿 DC 是美国的首都，除白宫及联邦政府机关外，还是许多国际组织的总部，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和美洲国家组织，以及许多国家大使馆的所在地。此次神韵在肯尼迪艺术中心歌剧院的演出，一批接一批美国白宫及联邦各部门官员、军方人士、各国驻美大使馆的领事以及当地名流等各级人士慕名前来观赏。每场演出结束后好评如潮，人们口耳相传。自晚会开演以来，神韵在当地不断升温。预计神韵巡回艺术团在肯尼迪艺术中心本周末的演出将达到高潮。一、 总统办公室官员表示，这台晚会是杰出的。当晚，总统办公室国家药品控制策略办公室主管 Peter Garman 与朋友慕名前来观看演出。他说，这台晚会是杰出的，我留意到钢琴家才华出众，随着他手指的跳动，演奏出的一串串美妙的音符深深吸引着我的注意力。另外，现场乐团演奏也非常出色，那音乐给人清新纯净的感受，特别是最后一幕的音乐令我赞叹不已。伽门表示，神韵晚会非常精彩，每个节目展现了不同的内容，给人不同的感受，让人有穿梭时空的感觉，我们真的非常非常欣赏。二，前世界银行高管表示，晚会传递的信息令人振奋。大卫·克劳森退休前曾在多家世界银行任高管，并将成为华府一家大规模扶轮社的主席，这是他第二次前来观赏神韵。在演出结束后，他与朋友 Lillian Klein Ebenezer 女士特地去乐池向神韵的演奏家们致意，他们都表示，晚会不但美，演员的超高水准令人惊叹，而且晚会传递的信息启迪人心，令人振奋。克劳森先生说，这台晚会美得难以令人置信，不光是绚丽华美的服饰，还有动态背景天幕，舞蹈更是卓越非凡，舞蹈家们个个身手不凡，它传递的信息是令人振奋的。三，火箭导弹专家表示，普世价值绝不应受迫害。舒伯特先生是美国海军海上系统司令部的火箭导弹技术专家，看过神韵演出后，他感叹道，这真是绝妙非常的演出，我此前从未见过这么美妙的表演。舒伯特太太补充道，色彩辉煌壮丽，其中不同颜色搭配得非常美妙，音乐、表演、颜色都让人全身心都感受到愉悦和幸福。舒伯特太太补充道，我非常喜爱这场演出，事实上我受到强大的震撼，从演出一开始我就开始流泪，我不得不强制自己停止流泪，因为这演出真的从心底里拨动了我的心弦了。说着，舒伯特太太的眼圈又红了。他停顿了一下，继续说，我认为人们应该更多地看这场表演，看像神韵这样的演出，改变对中国仅仅是个共产国家的看法。当人们了解越来越多的中华文化，他们就会看到更多的真正的中国。舒伯特太太介绍自己来自东欧的前社会主义国家，她表示，神韵演出应该得到来自社会更多更广泛的推广和支持，特别是神韵呈现的普世价值深植人心。舒伯特先生赞同道，普世的人类价值不应该在任何地方受到压迫，神韵通过表演和舞蹈将这些表现出来，太好了。舒伯特先生特别提到台湾阿美族舞蹈，他说，我个人最喜欢的是台湾的那个舞蹈，一下子就吸引了我的注意，这演出是如此的精彩，我明年绝对会回来看这场演出。四，美联邦航空局工程师赞赏神韵复兴传统文化。美国联邦航空局合同管理工程师雷门·格莱姆·伯基先生和在维吉尼亚州政府工作的太太西西利亚于3月22日晚观看了神韵巡回艺术团在肯尼迪中心的演出，他们对于神韵艺术团复兴中国传统文化赞叹不已。夫妻两人连连赞叹神韵演员能量强大，技能高超，令人震惊。他们说，我们喜欢这些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年轻演员。格莱姆伯基夫妇赞赏神韵艺术团保留下来中国的历史文化，他们对于这样的演出在中国看不到感到震惊，认为这是耻辱。西西利亚说，总有一天他们会回过头来找寻他们的根源，每个人都想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如何开始的。格莱姆伯基先生说，如果这场演出在中国上演，人民一定会欢迎，如果我是中国人，有机会看到这样的演出，我一定会喜欢。 五，非政府组织主席表示，演员的配合在美国看不到。国际助理基金服务公司主席唐纳德·柯林斯先生对神韵演员之间的默契配合深表赞叹，你在美国看不到这种演员之间非常默契的配合，配合得完美无缺，这要经过很多很多年的训练才能达到那么高超的水平。演员们来自不同的地方，要让他们互相配合，让他们做到如此完美的配合，要经过超乎想象的训练才能做到，柯林斯先生说。柯林斯先生得知神韵在全世界巡演后表示，神韵对美国人很有教育意义。他说，我觉得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神韵中体现出来的价值，比如整体配合的能量，其中每个人都考虑到整体的需要，这也是美国所需要的。美国可有很多东西都是从中国拷贝来的，所以我说美国人真应该来看看神韵。
海外采风，土耳其商业之都举办法轮功真相图片展，以和平的抗争为主题的法轮功真相图片展于2012年3月20日至24日在素有商业之都美称的伊斯坦布尔市举行，为期五天，展览吸引了当地大批民众前来参观，使更多的人了解了法轮功近13年来被中共血腥迫害的真相。来自社会各阶层的参观者无不被法轮大法的美好所吸引，同时人们也被中共对法轮功学员所实施的灭绝人性的迫害所震惊，尤其是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利的暴行。几乎每个了解到真相的参观者都对中共所犯下的罪行深恶痛绝，很多人在留言簿上留言谴责中共的残暴行径，并呼吁尽快制止这场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罪恶。一些参观者在展厅里流连往返，久久不愿离去，也有一些观众在因迫害而失去生命的法轮功学员的照片前潸然泪下，有很多人在参观结束后握着法轮功学员的手，一再表达自己对法轮大法的支持和同情。很多人表示他们会把了解到的这些真相告诉给更多的亲朋好友，让更多的人知道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罪行。参展的法轮功学员每天轮流多次向参观者演示了法轮功的五套功法，优美祥和的功法使一些观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很多人当场学功并购买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
爱尔兰健康博览上法轮功展位引人注目，2012年3月17日至19日，爱尔兰春季的身心灵健康展览在皇家都柏林协会展开，吸引了众多的参观者和公众，其中法轮功的展位最为吸引人，很多人积极地询问想要学习法轮功。三天的时间里，法轮功学员表演的功法演示，法轮功小弟子表演的唱歌和舞蹈都大受欢迎，而且主办者特别邀请男学员表演的中国鼓舞作为开幕式和闭幕式唯一的表演节目。威武有力的舞声震荡在整个展览的大厅里，给人带去了法轮功学员的慈悲和正念的力量。功法演示之后，每次都有很多的人当场跟着学起来，学完之后虽然只是短短的把每套功法做了下来，他们很多人表示都能感受到法轮的旋转和很强的能量在身体里动。
法轮功队伍曼谷游行受欢迎。2012年3月15日至18日，泰国曼谷市政府举办84公里步行活动，庆祝泰王84岁生日，同时筹款建设老人医院。当地法轮功学员加入了16日的游行，番旗队、腰鼓队、仙女队，多姿多彩的队伍和蓬勃向上的精神面貌，受到沿途泰国民众及各国游客的交口称赞。许多民众对法轮功游行队伍竖起了大拇指。一位泰国人说，从来没见过这样美丽的服装，真的很好，很吸引人。不少人看到法轮功的游行队伍经过时， 发出赞叹的呼声，有的热情地向队伍中的仙女挥手打招呼致意。法轮大法的美好与修炼者积极向上的风貌受到泰国民众的欢迎，很多泰国人在队伍行进过程中拍照留念，也有不少人主动与法轮功修炼者合影留念。
哈尔辛基市中心的正义呼声。2012年3月17号，芬兰法轮功学员在首都赫尔辛基市中心举办了活动，向人们介绍以真善忍为修炼原则的法轮大法，并讲述过去12年多来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路人通过学员们分发的传单和摆放的展板，了解到了在中国发生的残酷迫害，纷纷表示对法轮功的同情和关注。不少人给学员鼓励，让他们的反迫害努力坚持下去。一位小伙子看到传单后，马上就签名支持反迫害。听到学员介绍在中国发生着这么严酷的迫害，他说，我都要哭了，那么残酷啊，我会把消息告诉我所有的亲朋好友们，让更多的人能知道事情真相。随后在学员的介绍下，他照了那些无辜遭受中共迫害的法轮功学员的照片，表示一定会广而告之。
南非人权日，法轮功学员揭露中共迫害。2012年3月21日是南非人权日，当地的许多团体都举行各种活动，呼吁人们关注人权。21日上午，法轮功学员在德班市政厅前广场上集体练功，向路过的行人介绍法轮功，同时揭露中共长达12年多来迫害法轮功的真相。现场悬挂着多面横幅，包括英文“停止迫害法轮功”等，还有展板介绍法轮功以及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资料。学员向行人发传单，讲述迫害真相。不少行人停下来观看展板资料，询问法轮功详情。法轮功也称法轮大法，是由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5月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真善忍为根本之道，经亿万人的修炼实践证明，法轮大法是大法大道，在把真正修炼的人带到高层次的同时，对稳定社会、提高人们的身体素质和道德水准也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正面作用。1999年7月20日，中共发动了对法轮功的全面迫害，引发全球法轮功学员反迫害讲真相活动。
大法真相，世人觉醒，相信法轮大法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吉利。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山峦。今年5月13号是伟大师尊弘传法轮大法20周年纪念日，为了感谢师父的慈悲救度，为了更好地证实大法的殊胜和神奇，进一步帮助世人了解法轮大法的真相，尽快退出所参加的中共邪党的一切组织，为自己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我将自己看到、听到的一些相信、沉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世人，在生命的危难时刻逢凶化吉、遇难成祥的几件事情整理记录出来，奉献给读者世人，作为当事人对大法的一种感恩之心，也作为我对大法的一种崇敬之心。高速公路上，司机开车睡着十分钟，车人一路平安。一次，我和另外三个亲戚到某县城参加一个婚礼，婚礼结束后已临近夜晚，我们一行要趁夜赶回家。在回家路上，我们选择了走高速公路，这样时间短，由于司机太辛苦，疲劳过度，在开车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睡着了，眼睛闭上，但手仍然拿着方向盘在转。车上一同行突然发现了，赶忙叫醒。司机醒后都说似乎感到刚才有人在帮助他开车一样，车上人都感到不可思议。后来才明白，因为他在车上放着一个法轮大法护身符，是大法在危难关头保护了他和全车人。这个司机非常相信大法， 并已经退出了中共党团队。当大法弟子给他送去真相资料时，他都一一收看。一次还主动邀请大法弟子给他父母讲法轮功真相。当时他母亲患有严重的糖尿病，年龄高达80有余，住了好长一段时间医院，效果不太理想。当大法弟子给两位老人送去大法护身符、神运光碟等，并告诉他们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老人非常高兴，当时就高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过了一段时间，当大法弟子到他家去看望老人时，确实发生了变化。两个老人如今还健在，年龄都在86岁以上。你说神奇不神奇？在此，我要告诉世人，善待法轮大法一念，天赐幸福平安。眼睛突然失明，陈念法轮大法好复明。一个常人亲戚讲了他身上发生了一件真实事情。一次，他在一个私人企业打工时，突然一只眼睛失明了，另一只眼睛视力变得极低，他十分恐惧，于是向老板反映想借点钱到医院去检查治�疗。老板当时仅给了1000元，他接到钱回家后想，这1000元连检查费都不够，还想治疗。在极度痛苦下，他想起了法轮大法弟子告诉他的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危难时刻命能保。于是他就在家中一个安静的地方坐下来，手结印，闭上眼睛，轻声细语的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同时还说自己是相信法轮功的。在法轮大法遭受迫害最严酷的时刻，曾为大法弟子保管过书籍资料。就这样，他沉念了半个多小时，那只看不见的眼睛渐渐复明了，他激动地流下了眼泪。他见证了大法的神奇，因此他一碰到人就讲这个真实的事情。当他跟我谈论此事时，我说是你相信大法，大法才在你身上发生奇迹。同时在大法遭受最严酷迫害时，你能为大法弟子保护大法书籍资料，那是功德无量的呀。所以你在最困难时候想起了大法，大法就保护你。他也告诉世人，善恶有报是天理，做善事结善果，做恶事遭天谴，神目如电，丝毫不差。在他身上还发生了一件事，2009年5月的一天，他在一个医院做肠道手术，他看到别人做完手术后很痛苦的样子，可他在手术台上什么都不想，就陈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手术下来后，他没有什么痛苦的感觉。这一次他又见证了大法的超常，通过多次亲身感受，他见证了大法的伟大。2010年上半年，他已走进大法修炼中来了，成为了一名法轮功学员。朋友，当你了解上述情况后，是不是深感法轮大法的神奇殊胜？当法轮功学员送给你真相资料时，一定要认真阅读，那是你明真相得救的唯一希望。身患胰腺炎，痛哭流涕，相信法轮大法好，破涕为笑。我有一个亲戚住在某县城，2010年初刚满50岁就办了退休手续，本想没有工作压力了，自己每个月还可以拿1000多元，在家安逸过日子吧。真是天有不测之风云，人有旦夕之祸福。退休一个月后，身体越来越不适，于是到大城市医院一检查，结果吓了一跳，胰腺癌。他十分悲伤，大哭起来，并说自己怎么这么不幸，过去工作很累很苦，刚刚退休一个月就检查出这个病。他深知这意味着他生命时间不会太长，于是每天无精打采，吃不好饭，睡不好觉。我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即带上护身符、真相传单、光碟等物品专程去了一趟。在病床上，我声音很小，要他每天早上 晚上有时间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心不乱地念。他听明白后连连点头，表示一定照我说的去做。过了几天，我再去探望他，发现他精神状态好多了，没有当时那种恐惧害怕感了。当我问他是否坚持在念，他立即回答坚持坚持。问他身体状态时，他说好多了好多了。临别时，我再次提醒他，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念这两句话，九个字，它是你生命的根本，一定要珍惜它，爱护它，你生命将会永远好的。过了一段时间，他高兴地出院了。常人觉得不可思议，怎么好得这么快？他出院回家前夕，我又到了医院给他送去一些真相资料、小册子、真相光碟，要他回去后好好看看，同时将你的情况向亲朋好友做一些介绍、宣传。因为你从大法中获得了好处，你也有责任把这个好处告诉别人，让别人也明白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在危难面前化险为夷。他连连点头，说回家后一定照着做。感谢法轮大法的师父，感谢法轮大法，他是我的救命恩人，我永远不会忘记。今天我只是在亿万树花丛中采集几朵小花奉献给读者，还有无数的神奇故事，几天几夜都说不完。古老的中华民族是神的国度，中华文化是神传文化，天人合一的观念是神传给我们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是天理，做善事结善缘，做恶事遭恶报，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我愿所有能看到上述真实情况的人，从中好好深思，掂量一下自己，你做得怎样，如何做好，赶快退出中共邪党的一切组织，为自己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这是所有善良人的共同心愿。
真相大白，揭罗干制造的世纪伟案，为火电影百度解禁。3月23日，在百度搜索为火，可以看到新唐人电视台制作的天安门自焚内幕影片为火。前政法委书记罗干制造的世纪伟案内幕曝光。纪录片为火记述了2001年1月23日下午发生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的天安门自焚事件。它是世界上播放率最高的影片之一，在第51届哥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上获奖，是分析新时代的国会纵火案天安门自焚事件的经典影片。所谓天安门自焚事件的全过程都被中共官方拍摄下来，不但画质清晰，而且从案发到结束一个镜头也没落下，不禁令人怀疑此案是一起精心设计的伪案。据专业人士分析，拍摄现场的远距离镜头是从高处拍摄的，摄像机镜头是移动的，明显是事前计划并跟踪拍摄了整个事件。在《为火》这部影片中，以主持正义、支持人权为主旨的新唐人电视台制作人系统地分析了这些疑点，获奖后引起国际间对中共残酷践踏人权、栽赃陷害法轮功等问题的高度重视。虽然发生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的天安门自焚事件震惊中外，但至今仍有相当部分大陆民众不明真相。通过这么多年法轮功学员前赴后继地讲清自焚真相，使许多民众认清了中共的邪恶，但在江泽民对插播自焚真相的法轮功学员杀无赦的命令下，许多法轮功学员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还有的被判重刑，被酷刑折磨。天安门自焚事件出炉背景，法轮功以真善忍为准则，是一个平和的自我完善的修炼功法。这个古老的修身养性之道自1992年传出，已使全世界100多个国家的亿万民众受益。 然而，由于在中国修炼法轮功的人数越来越多，1999年7月，中共前党魁江泽民感到惶恐不安，发起了一场残酷无情镇压法轮功的运动。为了避免受到世界舆论的谴责，江泽民利用手中权力，不择手段地进行这场迫害，先镇压，然后再提供假证据以掩盖真相。在江泽民的策略中，宣扬的最厉害的是2001年1月23日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自焚事件。显然，江氏集团导演这场多人自焚事件的目的是利用这个恐怖的自焚事件改变民众对法轮功受打压的同情，企图把法轮功与崇拜自杀和杀人的邪教连在一起，让民众仇视法轮功，诋毁法轮功在世界上的形象，即理智、和平、非暴力。此惊人的世纪伟案就是中共镇压法轮功元凶、前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江泽民集团心腹罗干为构陷法轮功学员自编自导的假案。
大法真相，停止迫害，中共预警的流氓逻辑，作者程宇。明慧网2012年2月14号和15号有几篇文章，在曝光中共预警残暴的同时，还将他们作恶时的流氓逻辑揭露了出来。被非法劳教兰州法律工作者金怡君申诉一文说，兰州市的法轮功学员金怡君女士只因去监狱接了一个冤狱期满的法轮功学员，就被绑架到劳教所。2012年2月7号，金怡君的家人在劳教所见到她，九岁的女儿见到妈妈泣不成声。女狱警对金怡君说，你看你把家人害成这样，快写了东西早日回家。金怡君问女警，我又没错，写什么？金怡君错了吗？去监狱接一接冤狱期满的朋友是情理之中的事，他被绑架在劳教所，当然见不到自己的亲人，害他见不到亲人的正是那些非法绑架并枉判他劳教的中共恶徒。可是这个女狱警竟然恬不知耻地倒打一耙，反说是他把家人害了。释放周向阳，查处港北监狱酷刑犯罪，说的是原天津第三勘探设计院工程师周向阳，在天津市港北监狱（现改名为滨海监狱）受到过残酷的迫害。2005年时，在这个监狱的独居室里，周向阳曾受到过残酷的地锚摧残。他被强迫平躺在木板上面，两个胳膊呈 V 字形，手背反靠在地锚上，膝盖以下小腿部位和脚悬空，下面是水泥地，坠至脚镣，被锚固在水泥地上的铁环上。头顶坐一个犯人，犯人两腿夹着向阳的头，脚就踩着向阳的胳膊，脚下坐着两个犯人，犯人们不能闲着，对着周向阳念污蔑大法的文章，时不时踹一脚打一下。周向阳被迫害的吐血抽搐，量血压低压30高压50，摸不到脉动，等到三个多月走出独居室时，腰已经直不起来了。2012年2月1号，周向阳的家人突然接到监狱的通知，让去天津市新生医院接见周向阳。周向阳绝食绝水抗议迫害已330多天，身体极度虚弱，人瘦的都脱相了，已经无法灌食和输液，大便失禁拉稀，心跳只有40下。老母亲在医院见到他时，他是被人背出去的，已不能行走，随时都有生命危险。2月2号，家属给副监狱长李国宇打电话，他以前是不接家属电话的，律师给他打电话，他说打错了，不是李国宇。这次很客气地接了电话，说家属应该站出来写港北监狱对向阳多么好，说别人都给他们送锦旗，还说他是凭良心办事，对向阳怎么怎么好。狱警说是凭良心办事，有良心的人能做出这样的恶行吗？这不是嘴上说凭良心，实际上使用酷刑迫害好人吗？看看狱警的诱导多么的恬不知耻。李国宇说家属应该站出来写港北监狱对向阳多么好，还说别人都给他们送锦旗。上述案例充分说明中共狱警的流氓逻辑，就是 你被他迫害了，他就说是你害了你自己，还害了家人。他迫害了你，你说他好才行。不但被害者要感恩他的人道，被迫害者的家属也要感谢他的迫害，最好再给他们送福锦旗。
邵玉清《见天榜》，作者明谷。邵玉清，字吕杰，天津人，是清代乾隆年间的进士。乾隆49年的元旦那天，他做了一个奇梦，梦中有人牵了一只形象如同骡子，头顶有一只脚的坐骑给他，要他骑上，跟他去一处地方。他到那儿一看，大殿森严，如世间的官署衙门一般。邵玉清抬头看见高悬着一块大榜，榜上写着诸多人的姓名、籍贯等资料，每人的名字下面还有评语，自己的名字排在第3。他只记住自己的评语中有孝悌可嘉这4个字。那儿还有一面墙壁上悬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2月初8日小侄姑火。看完了大榜和那块牌子，邵玉清便又被带他来的人送了回来。走到家门的时候，一下子邵玉清便从睡梦中惊醒。邵玉清醒后觉得此梦既清新又神秘，就把此梦记录下来。后来到了2月初8那一天，小侄姑竟真的发生了火灾。当年邵玉清在科举考试中成为甲辰科儒展榜进士3名，乾隆殿赐邵玉清为探花，这时他才悟到在梦中所见的大榜就是神灵安排人间功名的天榜。他在大榜上名列3，就是指他将会考中3名进士，成为探花。邵玉清的奇梦就是他的元神在一种特定情况下进入了另外的空间，在那里经历了一些事情。从他在那儿的经历可以看出2点：1，人的功名富贵在另外空间里都是有神明安排的，人的作为在那儿都有记载。例如大榜上关于邵玉清的记载就是孝悌可嘉。2，从2月初8小侄姑果然发生了火灾可知，人间的灾难也是有安排的，一切在冥冥中早有定数。借古观今，我们由此可知，任何人的作为都不可能瞒过神。那些坑害人民的贪官污吏们的恶性，即便侥幸逃过人间法律的制裁，却绝不可能逃过上天的惩罚。这也是善恶到头终有报的天理。现在作恶多端的中共就要在上天安排的灾祸中灭亡了，这也是中共自己战天斗地、迫害信仰、残害人民等诸多罪性所致的恶报。贵州平塘2002年发现了一块藏字奇石，上面有6个清晰的大字：中国共产党亡。经各路权威考证，这6个字是纯天然形成的，没有任何人工雕作的痕迹。这块藏字石和邵玉清梦中所见预言火灾的牌子一样，都是预言未来必有之事。为什么上天要让人知道中国共产党亡呢？因为每个曾加入过党团队的人都曾发过为中共牺牲一切之类的毒誓，而人的誓言和人的行为一样，在另外空间里都是有记录的，要算数的。那么这些人在中共灭亡时就会真的成为其牺牲品，和中共一起毁灭。所以老天爷大慈大悲，特地把中国共产党亡的天机透过藏字石显现给世人，要所有曾误入中共组织的人赶快声明退出党团队，废除毒誓，这样就不会成为中共的殉葬品，从而成为一个拥有未来的人。
那些民间先知们的预言，作者萧玉。自从法轮功在1999年被中国当局镇压以来，无数的中国大陆人受到了共产党宣传的迷惑，产生了对信仰真善人好人的仇恨思想。但近13年来，通过海内外法轮功学员的努力，已经肃清了许多中国人头脑当中的误解，使越来越多的有缘之士幡然醒悟。 其实在名不见经传的坊间传闻当中，早有一些民间先知预见了这场洪祸之后，人间将回归到一个道德高尚的社会形式中去。但先决条件是一定要明白法轮功的真相。下面看看他们是怎么说的。蒙祖喇嘛告诫法轮功是正法。据迷会网2012年3月19号消息，在内蒙古阿鲁克沁的牧区，有位德高望重的老喇嘛，由于他说蒙语，他经常告诫蒙族同胞怎样做好人，不要被天理行事，要等待神的救助。老喇嘛知因果，知未来，他告知的事都一一应验，所以人们有大事都去请教老喇嘛如何做，按他说的做了，发现就是好，所以深受蒙族百姓的尊敬。1998年发洪水，导致泥石流山体滑坡，瞬间大片的村庄房屋就不见了。在灾难面前无助的人们惊奇地发现，老喇嘛的房子安然无损，人们无不惊叹，还是修心向善的人好啊，天灾都躲着他。1999年7月20号，中共迫害法轮功，百姓大街小巷听到的都是污蔑、抹黑法轮大法的广播。当地人找知因果、知未来的老喇嘛问个究竟，老喇嘛告诉他们，千万不要说法轮功坏话，法轮功是正法，有一天会正过来的。当地的百姓奔乡走告，亲戚间都互相嘱咐，说老喇嘛不让说法轮功坏话，说法轮功是正的，是共产党坏。大约又过了两年，老喇嘛说他要走了，在哪天走，走时会有两只神鸟来接他，那鸟从什么方向来，又向哪个方向去，说得清清楚楚。果然老喇嘛按他自己说的日子圆起了，真的来了两只鸟，从老喇嘛说的方向来的，也是向老喇嘛说的方向去的。那一瞬间，中共的无神论变得土崩瓦解，一钱不值，人们真正感受到了神的存在，就在自己的三尺头上。蒙族喇嘛德登竖着写的经渡不了人。据明慧网2012年1月4号消息，内蒙古赤峰市临城县小城子乡柳树营子一带，有个叫德登的蒙族喇嘛，他在世时说的许多事，当时人们不理解，可后来发现都是预言。大约在上个世纪30年代的时候，德登喇嘛就对蒙人说，人不要买地，地多贱也别买，肉多贵也可以买着吃。住在菜树营子的亲戚还有侄子，时常给他送粮食送财，他让他们把运东西的马卖了吧。亲戚说，喇嘛爷，我们就用这马给您运东西呢，你怎么让我们把马卖了呢？他说，有一天人家在你的马槽上就牵走了。德登喇嘛有三个徒弟，他不叫他们念经，有人问他，你怎么不叫徒弟念经？他说，现在学经没有用，竖着写的经渡不了人了，将来出来的经是横着写的才能渡人。某某年出来个东西，就把佛像都砸了，到某某年就又有佛出来渡人了，那时经是横着写的，佛又兴盛了，人就好了。当时的人都不信，就更说他是疯子了。现在人们才明白了德登喇嘛说的话，因为都一一应验了。土改时，共产党把地都给分了，有地的人被批斗整死，就是地多贱也不该买嘛。古时的经文都是竖着写的，已经渡不了人了，已到了末法末世，所以德登喇嘛不让徒弟学了。1992年法轮大法传出，几年间就有一亿人修炼，而法轮大法的经书在大陆大都是横着写的， 真善忍是真正度人的佛法。现在当地很多蒙族人都明白了法轮功是正法来度人了。盲人舅爷留给人间的启示。据明慧网2010年7月6号消息，一位法轮功学员讲述了一个他亲身经历的事。这位法轮功学员家住在辽宁省抚顺市清源县，从小生活在农村，那时经常和舅老爷聊天。舅老爷是个盲人，但是会算命，由于算得很准，时常有人找他算。舅老爷经常让他给念故事书。记得有一次，这位法轮功学员的舅爷让他给念呼延庆打雷，因那时年纪小，念念就累了，不想念了，于是便糊弄舅爷说已经念完了。舅老爷捻两下手指说，不是吧，还有18页没念呢。那时他想舅老爷太神了，眼睛看不见怎么知道的。他给人算命时还常说，只能算到1999年，2000年以后就算不了了。那时会有大事发生，人世间会越来越乱，灾难会降临，因为共产党杂庙不信神佛，天要灭他。他说那时将会有真主拯救人类，真主名叫十八子，就是理字。那时黑就是黑，白就是白。纵观古今中外，有许多预言，如中国的推背图、烧饼歌、梅花诗以及马前课等，韩国的隔岸一路、西方的诸世纪、圣经启示录等，都预言近几年人类要发生的事，同时提到了法轮功的出现、弘扬、遭受迫害的事，也暗示了当法轮功出现时，灾难将化解，是人类将会通过一次大的淘汰后进入新时代。结语：滚滚红尘之中流传于民间的真实事迹值得人深思，尤其是法轮功出现的前因后果必然有其特殊的历史意义。简而言之，共产党迫害法轮功，天理不容，因此才有了法轮功学员们无私地向中国民众讲清真相，让人们在大灾难之前免于淘汰的命运。那些民间的先知们不早已预见到了吗？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证件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